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下午呢，我要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叫做给信徒的提醒。我会从这个列王记下第三章1到27节来讲到这个给信徒的提醒。好，这个第三章啊，列王记上第三章呢，是特别讲到有三个王啊，就是以色列王、犹大王，还有这个以东王，他们一起联手要去攻打这个摩押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摩押王他是在沙漠的这个地带，当他们要绕着路要去攻打这个摩押王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在途中呢，他们没有水，不单单人没有水，牲畜也没有水。我们知道没有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好，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神却为他们开路，神却让他们能够不单单有水喝，到最后呢，也能够把他们的敌人，就是摩押人呢，给击败了。然后这个是给我们一些提醒，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在这个灭亡到本来要灭亡的当中呢，能够所谓的活过来，所谓的起死回生啊。好好，让我们来学习好不好，给信徒的这个提醒。好，第一个点我们要被提醒的就是说，一定要全心的归向神。怎么讲呢？你看啊，在这个列王记上三章1到3节那边，这边讲到说，有一个王呢叫犹大王耶撒法，18年呢，亚哈的儿子约兰啊，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12年。然后让你们知道，当时呢，在这个这个应许之地那边呢，这个国家呢分成两个国，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南国呢是犹大国啊，犹大王是约沙法，北国呢叫做以色列国，由约兰啊，就是亚哈的儿子约兰呢，他执政。那圣经怎么评论这个约兰呢？他说，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是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那记得这个约兰的爸爸就是亚哈，亚哈呢他是拜巴利的，他是把巴利偶像引进来了。巴利呢是那些西顿王啊，他们所敬拜，是迦南的一些族群呢，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偶像是亚哈引进来的。但是呢，来到这个约兰的时候呢，约兰就把他这些呢除掉，那这除掉这柱像，就不要有这些柱像，那这是不错的，这是好的啊。原因他可能看到他爸爸的遭遇啊，你知道亚哈是怎么死的呢？是在这个战场被人无意间呢射一支箭，就射死掉了，受伤然后而死。那么接着下来，这亚哈呢由他另外一个儿子，其实之前的亚哈谢，好，亚哈谢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接续。这孩子呢，他也是没有离开他父亲的这个恶行，那么他就从这个楼上的栏杆啊掉下来，受重伤而病卧在床上，一直到死为止。所以他就不对劲啊，他们拜这些巴利没有保守他，所以他可能就把这些巴利的柱像呢全部拿掉。但是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讲在这个3节，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但耶罗伯安所犯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拜这个金牛犊。金牛犊啊，记得当南国跟北国分开的时候，南国跟北国分开的时候呢，北国的这个耶罗伯安啊，他为了 不要让这个北国的这些以色列到南部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那边去敬拜，所以他们就在那边，他就在那边北国呢设立两个这个金牛犊，让他们说，哦，你们也是可以在这边来朝拜啊，才敬拜耶和华，但是拜的是金牛犊啊，啊，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神所不喜悦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罪呢，继续缠绕着以色列人，一直到亡国为止。那这个越南呢，他好是好在哪里？好是好在他把他父亲所敬拜的这个巴力呢给除掉，他柱像给除掉。但圣经仍然说他在耶和华面前行恶的事啊，而且按着耶罗伯安的罪活在当中。那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越南一方面他除掉那些巴力的柱像，但另一方面呢，他仍然留着那个金牛犊的这个偶像，所以呢，就有一点像什么，一点煮不透的那个米呀、啊，啊，弄到我们煮这个米呀、啊，我们希望煮了米之后呢，那米就变成饭了，就很容易咬，就容易拿来咬嚼，就很容易吃，对。那有一些米呢，如果你不好的煮啊，做半生熟啊，有点像米，有点像饭样子，好吃不好吃啊？我相信没有多少个人喜欢吃的。啊，这种煮不透的这个米啊，那神不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做，你要的话，你就好好的来跟随他，好好的来服侍他。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总是会留下一些东西的，啊，像这个越南那样啊，虽然把那个巴力的偶像丢掉、除掉。但是呢，还是留着金牛犊啊，在他的生命当中，何等的可惜！那即使是有另外一个很近亲的一个王啊，就是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了，就其实在这边呢，这个约沙法王，圣经怎么讲呢？圣经也是这么讲：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左右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很好啊，对不对？但是接着下来圣经怎么讲呢？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呢本来吩咐以色列的呢一定要到圣殿里面去，所谓的献祭，去那边敬拜，不可以在旷野那边自己立一个设坛呢，在那边献祭的，不可以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些就在那边啊，觉得哪一个地方比较方便呢，他就立一个这个坛呢来献祭。所以会有时候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约沙法他在这方面呢，他就做了不干净，他仍然不除掉那些祭坛，虽然他是行政的东西，好，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情。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弃，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全心全意的跟随他，像大卫那样合乎他心意的人，按着他旨意而行的那一位人。神要求我们是这样的，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说到：“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圣经里面的要求，就是你要把你的心呢归给神，你要把你的心归给神，不要再把心一方面归给这个金牛犊，一方面又把那个巴力拿掉了，那还是归给那个金牛犊，啊，或者说有些东西你做的不够彻底，啊，那是神所不要。如果在罪方面，你一定要做的彻底，你跟我一定要做的彻底。如果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在我们身上是罪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对付它。要把它除去，全心全意的 来爱他，因为知道罪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他会把你整个人给夺去的。魔鬼会借着钱啊来引诱我们的，你知道魔鬼借着钱来引诱我们的，他把那个钱啊放在你面前，哇，钱啊很花花绿绿啊，很有诱惑力啊，他叫你来啊，跟着我走，你就会这样子被他牵着鼻子走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呢，说我宁可要去得到那个钱啊，而不愿意来敬拜神，我甚至要得到那个钱而不愿意来参加祷告会的，你知道吗？很容易的，这个魔鬼是很聪明的，但是神叫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爱他。然后当我们讲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我们就问我们心中是否是单单属于神的。你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单单属于神的？你怎么可以知道呢？你问你这个几个问题。第一，你的脑子常常想的是什么东西？你脑子常常想的是什么东西？是关乎神、关乎他的事情、关乎善的东西，还是关乎世上的东西？这个一些一些犯罪的东西，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你的心是归给神的，你会多想神的事情、神的国的事情，你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呢所缠累着的。当世界的东西来缠累你的时候，你要跟他说，这不是我所要的，我的心是归给神的。你一定要回到他面前，当钱向你招手的时候，你要向神说，神啊，我的心要归向你，不然的话，我告诉你，那个钱能够把你整个心给他什么，给他缠着，给他遮住，你就看不到神的这个看不到神的这个他的吸引力了，看不到，你被他吸引，你就被这个钱所吸引了。第二点，你问你自己，你到底是为谁而活？你问自己，问到底是为什么而活？你为谁而活？如果你说我是为神而活的话，感谢主，感谢主。因为神说你要把你的心归给我，你要把你的心完完全全献给他，表示说你要为他而活啊，这个很重要的啊。你在你心中你认定说我的心是为主而活的，那么你做的东西呢才会对的。如果你的心你只说我为钱而活的话，我告诉你，一定走向这个巴兰的那条道路了，你一定走上那个贪婪、你的爱世界的心，后来你会慢慢冷淡下去。那另外一点，你能够在主里面安息吗？你能够在主里面安息吗？主能够使你心里面得到满足吗？如果今天我问你，什么东西能够使你满足的？哦，你就想，哦，可能看戏啊，在这个电脑里面看很多的这个戏剧啊，啊，或者玩很多的这个电子游戏啊，啊，或者去这个去旅游啊，我才能够满足了。但是我告诉你，当你以这些东西来满足你心的时候，你就表示说，你说你的心呢不是属于主的。坦白说，如果你的心是归给神的，你是全心全意的爱他的话，你会以他为你心中的满足，你有他你就觉得满足的，不是你看多少部这个戏剧，不是你喝多少东西，你吃多少东西，你去玩多少东西，不是的。当然你能够看，你能够做的东西，这些是一种调剂，让你的身心能够有这个多样化的这个活动，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代替主耶稣成为你我心中的那个满足。另外一点，你问你自己，如果今天主要见你回天家的话，你会乐意回吗？你会不会 乐意说，主啊，我愿意，什么时候你带我回我都愿意回的。坦白说，如果是神的时间到的话，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你还是要回的。但是说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如果你跟我跟主说，主啊，什么时候你召我回到你那里，我都乐意的。因为你的心在这个时刻已经跟主呢有那种的关系，所以呢他召你回去是没有不同不同的，你还是跟主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把你的心归给神，全心的归向他，不要被世界的钱财、世界的这个情欲、世界的这个骄傲、世界的这物质、家庭的一些不需要的这些纠纷、这人世之间的这个关系来影响，好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他。啊，这是第一点，不要被东西所影响，让我们能够全心向归向神。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别重蹈覆辙。别重蹈覆辙，就是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让我们来看一看呢、啊。然后这边呢，在这个第三章四到七节这边讲到，摩亚王他有许多的这个羊啊，啊，那么他每一年呢、啊，都要把十万只的羔羊的毛，还有十万只公羊。公绵羊的这个毛呢，给以色列王进贡，啊，他们要这样子的献上。但是当亚哈死了之后呢，哎，这个摩亚王呢就停止进贡了，所以呢，这个约兰呢他就受不了这口气。你以前你一直臣服于我的，你向我贡献，如今你却没有。那么他就开什么？开始数点这个以色列众民啊，要出去打仗，出去打仗。那当然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就问了，这边讲到前夕的时候呢，差人去见犹大王耶沙法说：“摩亚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亚吗？”啊，你肯跟我去攻打摩亚吗？他怎么想？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和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 ，no problem, no problem。我们是好朋友啊，我们是好所谓的伙伴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的啊、去跟他跟你作战，因为在之前呢、啊。”这个摩亚也曾经攻打过这个南国，就是耶沙法的那个国家，然后他竟然讲了向他提议，他就很愿意，然后所以我要让你们知道那个背景。在这个之前啊，之前记得这个亚哈就是这个约兰的爸爸，曾经跟这个约沙法说：“好，你可以跟我去这个去夺回那个一个地方，从这个约兰啊，从这个亚兰啊，就是叙利亚的这些人的手中呢，夺回这个一块土地，可以吗？”哦，这个约沙法呢，他没有经过思想，他没有好好的所谓的思考，他说：“没有问题，你的名就是我的名。”哦，我的名就是你的名，哦，我的马就是你的马，就要跟这个亚哈去作战。但是呢，在作战的时候呢，怎么样？记得吗？他继父在这个战场上呢，被敌人呢杀害，亚哈被箭射死了。他呢，在这个战乱中呢，得逃出来。当他逃出来的时候呢，神就差派一个先知来责备他。你看这边怎么讲呢？这边在历代之下十九章二节，先知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耶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怒耶和华的人呢？” 啊，因为亚哈他是那个坏的王，他把巴力带进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当中，比以前的列王更恶啊！啊，这个神所不喜欢的一个王，你为什么作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一个王，你怎么可以跟一个恶人呢，跟他一起合作？所以呢，他在那一次的失败当中呢，他被神警告，他也学了一个宝贵的功课。接着下来啊，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哈的另一个儿子叫做亚哈谢，亚哈谢做王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叫这个耶撒法说，耶撒法你可以跟我一起合伙吗？耶撒法怎么回答他？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耶撒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坐船同去哪里啊？去一个地方呢，去采那个金啊，然后把金呢带回来。这时候呢，耶撒法呢，他一口拒绝说，不肯，不要，因为之前呢，我已经受了一个很惨痛的一个教训，我不会再跟你一起的同伙了，因为你是不信耶和华，你是一个恶人了，我不会跟你一起合伙了。但是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这个另外一个他的儿子，就是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这个约兰跟他说，你可以跟我去攻打那个摩押啊，好啊，我的兵就是我的名，就是你的名，我的马就是你的马。你看很奇怪哦，这表示说他可能很可能他说经过了一段时候呢，他把那个惨痛的这个教训呢忘记掉了，然后再重蹈覆辙。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我们生命当中呢，都可能犯上的错误。我们有时候我们做错了一样东西，我们得到了一个很惨痛的这个教训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以后我永远我不会再做了。但是呢，时间久了，那一种的印象已经慢慢的已经没有了，那么你又可能哦要再回去做同样的东西，照样的得罪神，照样的失败神，这个是不对的。要知道有一句英文话说 once bitten twice shy， 就是你失败了一次，你就要从当中呢醒悟过来，千万千万不要再掉回去。那有些人呢，他们爱吃东西啊，对不对？那比如说有些人他们不可以吃榴莲啊，啊，因为吃了榴莲呢，可能他就会这个所谓的糖分就很高，特别是那种有糖尿病，不可以吃这个榴莲，一吃多一点榴莲呢，他就整个身体呢就出了状况。哦，但是他不听，他就吃了，哇，果然很严重，甚至可能要送去医院。那等他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过了一阵子，他就忘了一干二净了，因着他爱吃榴莲，所以人家买了榴莲，他看到说还是想去多吃一点，那你知道他的后果又是怎么样的？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当你在哪一方面你有失败过的话，你要把它写下来，你要把它记下来，牢牢的记在心中，不再重犯同样的这个东西啊，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在生命上呢能够成长。不然的话，你一败再败再失败的话，你的这个时间，你的光阴呢就浪费了。你要知道你曾经失败的地方，你不要再去走那条道路了。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这个心，不要像这个耶撒法那样失败过，后来再一次的失败。这一次他跟约兰去跟这个攻打这个摩押的王的时候呢，记得接着下来，你知道他们几乎在沙漠中呢丧命，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 所以我们求神教导们实在是能够谨慎。而且如果你跟那些恶人在一起，你被他感染，你尝到这个失败的这个经历，你不要再跟那类的人继续的有这样的交往，好叫你的生命呢能够蒙主保守。这是第二点要提醒的。好，第三点，我们要先寻神的旨意。你看，当这个约沙法呢，他答应要跟这个约兰一起去的时候，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就是这个约沙法，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呢，并以东王都一同绕行七日的这个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呢没有水喝。你发现了他们在这个整个军事行动方面呢，他们就按着自己的这个做法，他们就比这样子的商讨，完完全全没有询问神，没有求神带领。这是我们的写照。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做事情就好，我们就去做一样的，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就去买，没有说求神带领，求神引领。然后我们常常会这样的，做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让我们能够学习先寻求神的这旨意，无论大小的事情。也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呢都会遇到一些料想不到的一种情况。在这里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军队还有这个牲畜呢都没有水喝。那为了避免这种东西，常常的存着一个祷告的心，求神带领，求神引领，对不对？你在做某样的事情，你先怎么样先寻求神的旨意呢？你先问你自己，这个东西是否能够荣耀神？你做的这个事情能够荣耀神吗？能够了 ，OK。第二，能够使人得到益处吗？如果可以的话，好，就已经过了两关。那你就问你自己，我怎么做？接受下来，你求神给你一个智慧的心，你求神给你一个智慧的心，知道怎么样你去做。比如说买一些东西啊，买一些保险啊，买一些比如说大件的这个比较大件的一些东西啊，你要求神带领，然后神啊会引领你。那么你就看其他的因素，有没有人的反对，有没有环境的这个影响，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能力，神必定会带领的。圣经教导们，这边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了。这是神常常应许我们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没有把事情交托给耶和华，我们也没有依靠他。当然你不期望他为你成就，很多时候我们都闯祸，因为我们按着自己的做法，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好像这约兰，就好像约沙法也是一个近前的一个国王呢，他也是这样，他就没有想到说要问，寻求神，问神到底这是他的旨意吗？所以他们就闯上了那个祸，以致他们约兰呢就说，哀哉啊，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啊，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是的，你没有水，你怎么打仗？你怎么走？你没有办法的。水呢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如果那些曾经有口渴过了，你知道水的那个重要性啊，一滴水对你都是很重要的。好，所以 我现在感谢神啊，感谢神，我们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水，我们都蒙神的保守，让我们有充足的这个水。那没有水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就是他们没有寻求神，一直掉入了这样子的一种困境当中。好，第四点，那虽然这个约沙法还有这个水还有这个约兰他能没有寻求神，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可以在危难中啊寻求神。你看约沙法在那个危急的时候呢，他就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啊。你看这个近前的王，至少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呢，他还会想到是要寻求神，要依靠神。然后当然我们也能够这样子，那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很舒服，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方法来做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掉入一个很紧急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你千万不要慌张，你还知道说你有这位神，有这位神能够来帮助你帮助我。那有些人呢，他们因为心中没有想到王这个神，他就慌了，慌的就那个这个做的东西啊，越来越出这个乱子，越来越糟糕，整个这个情况呢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他做的这个决定呢越来越错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求告神。那这边呢就有一个以色列的这个臣子的回答说，这里有约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啊，是从前服侍以利沙的。那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呢他们三个王呢都很乐意的下去找这个以利沙。然后我们知道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找的是神，不是找人。当然在这里是他们是透过找这个先知来求问神。那在这边呢特别讲到说这个以利沙怎么样对待那个王呢，他对这个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了，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是的，平时他没有敬拜耶和华，这时候呢有需要的时候呢他却来找耶和华，那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常常的依靠他，常常的依靠他，不要离开主，不要离开主啊！不是说主在你危急的时候不听你，还是会听你的，但是呢你失去很多很多的这个恩典。那么这位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是的，他是因着这个约沙法的缘故，所以呢他就叫这个人来找一个会弹琴的来弹琴，然后这边是为了要让他的这个心情呢能够得到所谓的疏解啊，让他的这个急躁的这个心呢能够得到这个疏解啊，能够安稳安定下来，以致神的灵呢能够在他身上工作。那神呢就让他知道啊，让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边呢的的确确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在平安当中，在危险当中呢，我们依然要依靠主。这边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是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子，你要肯来到他面前， 在你危险的时候，特别危险的有需要，你要来，你不要跟人说啊、哦、没有希望的啊，这种情形是神没有办法救我的，不要这样子。你祷告，你祷告，在神那边没有一样东西呢是不能够成就的。好，最后一点我们要被提醒什么呢？就是神能够扭转逆势啊，神能够把这个局势呢扭转过来。那之前我们知道这个这个三个王的这个军队呢将要灭亡，将要在这个摩押王的这个手中呢被击垮，因为他们没有水。但是神呢却应允他们，神透过这个以利沙先知呢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要在这个谷中啊满处挖沟啊，就他们现在在这个谷那边叫他们挖这个沟。所谓挖沟什么意思呢？没有水的时候挖沟，挖沟是要拿来盛那个水啊，让水能够流去那边啊，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举动啊，他们有这个信心，要相信神会为他做，他们就按着神的交代，神透过这个先知所交代，你要挖沟啊，让水能够所谓的充满这个沟渠。那么呢，耶和华怎么说呢？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哎，这个水啊，不是由天上的这个云啊降下来的，不是的，也没有风的。这水呢，神让它在这个地面出现的，可能透过这泉源。然后呢，如果你按照圣经，后来它从这个以东那里流下来，那这是神的这做过这个作为。所以这边说呢，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这小事来的。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东西呢，我们当作哎呀，不，神不可能的啦，神怎么可能会带领我离开这个困境？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啊！哦，也把摩押人怎么交在手中呢？当那些摩押人后来摩押人他们隔天啊，他们看到那个水啊，在这个沟。这个山谷那边他就看到了是说一个像雪那样的东西啊，他就以为他们这个军队呢，这三个王呢在互相残杀哦，他们就说好，既然他们在残杀，我们就趁虚而入，趁火打劫，就是进去他们当中呢，把他们的这些东西呢掳过来啊，不战而胜。他们这样想，谁知道呢，以色列兵呢已经在那边预备了，在那边预备要攻打他们，要跟他们作战，所以把这些摩押王呢把他们打败了。那这个是神的这个作为。神说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是的，神的东西呢是在让人家想象不到的，本来要死在这旷野地的，没水你一定死的，你根本走不了，你就躺在那等死的，等敌人来杀你了。但是神把整个局势呢扭转过来，这是神的这个作为。那如果我们有一种情况，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度过，我们不能够胜过的话，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求神帮助。若是神的意识，神的带领，神会帮助的，神会把整个局势呢扭转过来。所以这句话就怎么说呢？在人是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凡事都能。有这样子一个信心，有这样子一个行动，等候神的这个作为。比如说你生病，你不要说神不会医治你的，你祷告，若是神的带领，神的意识，神会医治的。 若是你问题很难解决，你求神帮助，求神带领，向他祷告。我们的神是那位听祷告而且能够行万事的那位神。神竟然能够帮助以利沙，不，帮助这个约沙法，这越南还有这个以动王，我相信他也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就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这几样东西。第一，我们要全心归向神，不要让我们的心一边向着神，另一边呢向着这个世界或者向着这个魔鬼，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失败了又失败。如果你有一个地方你一直失败了，求神帮助；有软弱的地方，你求神帮助。神要我们刚强起来，要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那么先寻求神的旨意，你先寻求神就被带领，免得你所谓的不用犯那些不需要的那些错误。那在危难中呢，要寻求神，神一直在垂听我们，愿意听我们。好，你觉得这东西不能够解决，你求神带领，神一定能够扭转我们的这个逆势的。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个经文再次的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来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你，来跟随你，叫我们不要做一个三心两意的基督徒，叫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你，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样的劝勉我们。主啊，叫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一个荣耀你的名，叫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让失败成为我们的这个特征，乃是能够从失败中能够学习，能够站起来，能够有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叫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常常寻求你的旨意，能够在逆境当中也能够靠你得胜。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